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他带给你新视觉。
亲爱的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视觉。我们今天呢继续邀请到我们的来宾 Kelly 朋友，跟我们介绍一下他上次跟我们分享的关于他是去年十二月份去过的这个埃及文化之旅。Kelly 你好。
你好环晨。
你好，哎，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我们分享这个埃及的文化之旅当中的一些详细的这个经历和精彩的内容。
听众朋友们好。大家呢其实都挺爱旅游的哈，旅游就是要怀着好奇和赞叹去远方，去体验陌生的生活。这次的埃及之旅呢，因为内容特别多，所以我们分了好几期。
嗯，对
对。上一次好像我们提到过有很多神庙或者金字塔，还有博物馆，有很多的这个壁画呀、浮雕呀，还有雕塑哈。我觉得这些都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们的第一站，我们下了飞机，略微的休整了一下，集齐了人马，我们就直奔埃及国家博物馆。对，这个陈列当中呢，就非常非常多的文物，有1700余件呢，都是在第18代法老王朝的图坦卡蒙陵墓中出土的这些文物。其实这些文物呢是最为突出，因为它的数量很大，而且非常集中。当然了，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国王和后妃们的这些古迹哈，比如说坐像啊，还有什么木雕呀之类的。但是呢，这个埃及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就是图坦卡蒙陈列室中的黄金面具，还有人形金冠、黄金玉座等等，其实都是金子做的了，还是很贵重的一些国宝级的文物。这个国家博物馆里面有很多的法老和后妃们的坐像，还有站像哈，他们都颜值都非常高，都是相貌堂堂的。身材呢也非常的挺拔和健美，
富丽堂皇，
富丽堂皇。对，而且不分男女，他们的眼睛上下，就是眼睑上下都画着黑色的眼线。就你在很多
很明亮的
对，你在很多的电影里面都会看到这样的这种造型。对，其实据说这种黑色的眼线呢是为了防止这种日照啊什么的，但现在呢就这只是一个猜测了哈。其实在这里面除了法老和后妃，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就是一个大臣的立像。埃及雕刻的人像呢其实站姿都是在一条腿在前一条腿在后，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军训的时候稍息的那个
姿
势。对对对。这个大臣呢同时也是国王的仆从，他一只手托着一个彩色马赛克装饰的小箱子，另一只手呢拽着背上的背包的背带，因为背包的背带是套在脖子上的，所以他只好用一只手拽住背包，要不然就会勒住脖子了哈，就会被
画得那么生动。
对，很生动，它是一个雕塑，
雕塑
对，站像。对，背包的后面呢铺着一个方巾，特别像 Gucci 的方形丝巾图案。对，让大家纷纷在这儿拍照，就是感觉这个人是不是在给 Gucci 做广告啊？
反过来，是不是 Gucci 创作的时候是灵感来这儿？
也有可能，对，因为他那种绿色和砖红色相间的这种边条，而且里面呢是在棕色的地子上画着更深棕色的这个花纹，所以就大家一看，哦，这不就是 Gucci 吗？就是
先入为主。
对对，就很好玩的，就是特别的现代，就是和现代的这种文明撞了一个满怀，就感觉
有意思。
对，很好玩。对，在一楼呢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镇馆之宝，那就是纳尔迈调色板。对， 就你知道你是画家，你知道调色板就是去调颜色，然后去画画的。
对对对，看什么材料，
看什么材料，
看什么材料。
是的，
如果是 oil 的，还是 canvas， 还是那个 acrylic 的，还是水彩的，就是调色盘。
是的，对。那这个调色板呢，从来没有被允许外借过。就是图坦卡蒙的黄金面具都可以借出国外展出，但是调色板就没有借出过，就可见它的珍贵。
你有那个图片吗？
哎，我有，我到时候可以发给你们，放在你们的网站
上欣赏一下。
对，
嗯，
很有意思，这是一个
珍贵的一个，
对，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就是大家都会在那儿去，还有那些导游都会在讲啊，都会去看呀。因为它是一个有一个历史事件的一个记载哈，因为它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文物。因为这个调色板是埃及早期的早王国时期，也就是距今有5000多年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块记载历史事件的文物，所以可见它的这种历史地位，
对
的，非常崇高的，
对
对。它记录的呢，它的内容就是记录了古埃及国王纳尔迈统一上下埃及的情景，象征着法老时代的开始。就是上下埃及，上埃及就是尼罗河发源的源头的上半段上游，下埃及呢就是下游，
对，
下游其实就在北边了，
嗯，
上埃及其实就在埃及的南部。
嗯，
这个调色板，一般的古代埃及的人的这个调色板呢，它的作用就是来研磨矿石，制成深色的眼妆，涂在眼睑周围，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就是那个黑眼线。
对,
对，
黑眼线，是的，是的，对。一般的呢是做这个用，但是这纳尔迈调色板它很大，而且是石头做的，它不大可能是普通的用来画眼妆的这种调色工具。其实它是有宗教祭祀的功能。它既然有祭祀的功能呢，它必须得记载法老纳尔迈辉煌的战绩。
是的，
对，其实呢，就是在歌功颂德的一个
载体
歌功颂德的一个御用之作吧。
对对对
对
对，对，
上面呢其实是在描述纳尔迈怎么样去斩杀敌人。又下面呢又有很多神话当中的一些神兽去来保佑他，来保护他。
所以他这块板的尺寸挺大的，是不是？
是的，
对吧？您继续啊。
对，
就是上面有很多孔雀石、矿石研成的粉末。
现在只能看到的就是一个石头，就是灰色的一个石头吧，灰黑色的石头。对，你看它上面记载的过去战争的这种残酷哈，
是
它
浮雕的，
是的，对，拿着棒子的那个人呢就是纳尔迈，最右侧两排被斩首的敌人，他们被割下了头颅，而且那个头呢都放在了两腿之间。
我看到了，
你看到了，就是很
残忍呢，
很残忍，
统治，
对，残忍的这种征服，
对，
而且就是零和博弈哈，要是胜利了你就是王，你要失败了你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哈。
国王还把他自己的名字刻在那里，
哎，对的，对的，是的，对，
这是一个历史，
对，
价值很高的一个镇馆之宝。
镇馆之宝，对，而且这个里面最有意思的就是，下方刻着两头神话中的神兽，就是蛇颈的狮子，
是不是叫狮头怪兽？圆形的一个，
对，
对称的，像两条鹿，两个鹿的头交叉的，是吧？
对，是的，就是两个神兽，它是，实际上它是狮子，但是呢，它那个脖子呢是被抻长成了一个蛇状，变形了一个蛇状。这两个狮子呢，就是呈对称的站立姿势，两个脖子交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圆形。就这个圆孔哈，其实就是调色板中研磨颜料的那个部分。对。所以这个造型其实实际上是启发了很多希腊罗马的他们的这种 雕塑或者是
后来的文化，
对后来文化的
这个是起
源，对这是起源之一或者是、影响之一吧。
嗯嗯
嗯，对，这个调色板上方呢还有巴特女神啊，她是天空和宇宙的化身、
嗯、
两个女神像中间的区域呢还有一只鲶鱼和一个凿子，是国王纳尔迈名字的象形符号。还很有意思的就是它的这个细节哈、上面是它的名字的这个代表，就是鲶鱼和凿子，然后后面还有一个仆人是它的提鞋仆人、
哦、
就是提给他提鞋子的跟随在他 身后、所以就很生动哈、就这个就是我们最大家最关注的一个纳尔迈的调色板。下面还需要介绍一下的就是一个在埃及历史上唯一一个有真正实权而且掌权时间最长的女法老，哈特谢普苏特。相传这个女法老从年轻的时候就显示出了政治野心，平时呢经常穿着男性的装束，戴着假胡须，但是对对，
有点像武则天
有点像武则天、啊、对、啊、而且你看她的这个雕像哈、啊、其实还是这个皮肤颜料还是采用了古代埃及男性雕塑经常用的棕色，而且下巴上留着有象征权力的这种长胡子，就像那个山羊胡子，而且是柱状的这种山羊胡子。对，哈特谢普苏特的丈夫呢是图特摩斯二世，是他同父异母的兄长，其实就是现在我们看就是乱伦了，对，但是那个时候是很
okay,
很常见的一种婚配模式了、
哦、早期的文明是这样子
的、
哦、
是的，对、就像我们中国古代的伏羲女娲也是兄妹。
明白。
很多神话传说里面其实都是这些大神之间的结合都是兄妹之间结合，
近亲的哈、
对，像那个宙斯和赫拉也是啦。对，她、
的
丈夫在位期间她就开始执掌朝政，就像你说的像武则天一样。丈夫去世呢她就成了法老，她去世之后她的继子就是图特摩斯三世掌权之后呢就蓄意毁坏了她生前治国的痕迹，所以女性掌权在古代还是很有争议的，或者是很受到一个挑战的事情。对
对，
在这个国家博物馆里头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盘腿的舒立的坐像。舒立其实就是古代埃及的长官文官，也是地位非常高的文化人。他两腿盘起来，用白色的这个裙子呢作为桌子，在边听边记录，可能是法老在向他去发布什么号令，他负责记下来哈。在埃及200元的货币上可以经常看到这个书记官的形象，所以他很有名。
明白。
对，就上了钱币了。
对
对对，我们刚才说很多的法老还有后妃们他们都很帅哈，不光是
雕像都很，
对，都很漂亮，
很现代啊，
很现代，颜值很高。就集合了我们对美貌的所有想象。直到现在他们的相貌都是属于非常完美的那种相貌，
时尚的
哦，很时尚，
很时尚的。
对，
我看还有一个叫拉胡泰普和这个奈费尔特的双人雕像，是不是一个神仙眷侣？
对，那个可能一会儿会讲到哈。对，所以他们不光是面容非常的有轮廓，轮廓非常的鲜明，而且身材也都特别好。这些男士就法老其实都是非常健美的这个体型，宽肩，肌肉的线条呢很修长又很有力，腰非常细，腿也非常直也很长。所以我们就认为是不是古埃及人都长得这个样子，实际上不是的。对，
有夸张的，
有很写实的。对，我估计是有些美化的这种成分在吧。因为有一个在这个馆里还有一个很古老的木雕， 因为他发掘出来的时候，工人都觉得他太像自己的村长了，所以就叫他老村长。这个老村长呢，就叫卡普尔，他是古埃及的一位很有地位的祭司和书吏，他也是书吏哈。
嗯嗯、
雕像呢，就把他的这种肥胖的身材和圆润的面型都呈现出来了，而且他嘴角微微的带着笑容，显得非常的慈祥。
嗯
嗯，所以你就看出来，其实这个雕像里头有很多的人物其实还是很写实的，包括我们后来在其他一个城市看到的浮雕作品，嗯，每个人种就是包括像这种埃及人，长相其实是偏白人的长相，
嗯，
他们和南部的努比亚人战斗，有的时候呢会打败努比亚人，就是把他们俘虏、
嗯、
那被俘的努比亚人其实就是很鲜明的黑人的特征、
肤色完全不同、
肤色还有五官其实就是黑人的特征、就是说明、除了法老之外，其他人的这些像还是很写实的。
明白，就是不会夸张的，没那么夸张、
对对对，其实很写实，对，
是
就除非是
法老有需要，
法老有需要，而且法老的这些面容和神的面容是一样的，
明白，接近、
对，很接近，对、这里面还有拉米西斯二世的一个轶事哈、就关于拉米西斯呢，他本来他是埋葬在帝王谷，帝王谷就是在南部城市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墓葬群哈、因为墓地呢经常遭到洗劫，所以祭司呢就把他的木乃伊几经转折藏到了另外的一个墓室里，所以这才完整的保存至今。1974年呢，因为保存不当，他的木乃伊滋生了细菌和寄生虫，需要送到法国去医治。但是当时的航空公司对运输木乃伊的这种行为控制得很严格。就怎么办呢？但是他必须要去医治，那政府呢就只能是给他办了护照。
哦，他还有护照
他有护照，
有身份证了，
有身份证，有护照。
嗯，
而且以盛大的军礼送到机场，机场降落到法国的机场，飞机降落到法国的机场后呢，这木乃伊又受到了国家元首级的热情欢迎。那我们看看，
再送到科学研究所里头去，
对对，去医治、
哦、看一下，
对、
哦、
我们，对、哦、我们看一下这个拉美西斯二世的这个护照上都写着什么啊？他这个 type 写的 P 不知道是个什么意思，
特别类型的，
特别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然后这个国家呢，就是Egypt 哈，
对对，
他还有一个 passport number，
对，出生日期，哎、
出生日，对，出生日期，对，
很有意思、哦。
完整的名字是拉美西斯二世，出生日期是公元前1303年，
照片、
这个、
还是在笑的样子，
对，照片就是木乃伊的一个头像，对，
头像，充满笑容，
充满笑容，对。因为
好乐观的，
对，因为他木乃伊嘛，所以就脸上的这个肉基本上是
很瘦，就是这样做的，就是那个，
对，
他就是这个状态，
对，他就这个状态，对，就给他拍了一个大头照、
嗯、
这个面容是笑眯眯，闭着眼睛笑眯眯，这颧骨
像一个东方的一个学者，
是的，
一个
对，
一个长者的感觉，
是的是的，对、
嗯、
但是他这个出生地呢就没有写，是空白。国籍呢就是埃及。
这个照片你在哪里找到的？
在网上都有，对对对、对、
嗯、
而且这个签发日期呢是1974年9月3号，
好早以前呢、哦、
对、然后到期日呢是1981年9月3号。
后来修好了吗？
后来是修好了，
修好就这就坐飞机又送回
去。肯定是，
这礼仪这成本很高，哎，
对，是的是的、对，这个是挺好玩的哈，
对对对，
这个轶事，
嗯，
对，就是感觉人们
这也是在书写历史啊、哦、
对呀、或者这政府其实这种行为还是很幽默的，
令人尊重，
对，也令人尊重，也是很幽
默
的，
很幽
默，
对，很人性化，
很人性化、
对，
是的，
嗯，
还有一幅非常漂亮的画，别人可能没有注意到，但是我在这个画之前我看了好久。他是斯尼弗鲁，是古埃及第四王朝的创立者。 他的长子墓中呢有一个石膏的装饰画叫美杜姆群额图，是一幅完整壁画中的残片。这个壁画呢是先在墙上做雕刻，然后再填以颜料，画面中两种额的分布很对称，据考证他们可能来自当时的希腊和土耳其。这幅作品呢已经距今4600年了。
哇，
对，展示出了古埃及人非常高的绘画水平，包括它的色彩还有羽毛还有植物的细节其实都是非常超前的。
这是壁画对吧？
对，壁画美杜姆群额图。我当时我看到这个画我有一刻的迟疑，因为我觉得它和我们中国宋代的那些画其实是
有点接近，
很接近的风格，包括它的色彩还有它的绘画风格，其实就是属于很写实的一种又接近图案化的，
有点工笔，
有点工笔，对，很工笔，很像我们中国宋代的一些写生的作品，就包括那些动物的作品，也很像现在西方的一些标本画，对，
写实的那种，
很写实的
插画 ，illustration，
对，
对吧？
对，写实的插画，对，但它又有它一定的装饰性，对，就很好看，颜色也非常的漂亮。这个画呢其实很有名，它已经被制成各种什么书签了、画册了，
就衍生品了。
衍生品，对对。其实如果我是感觉埃及的这种衍生品的行业并没有好好的做，包括我们后来去到另外一个新的一个大博物馆，它的这个 shop 就是 gift shop 里头，其实我们很想买这种很漂亮的一些画册书签，但是它的品种就相对会少一些，反倒是你如果你去一些小的市集，就是民间的小市集，或许还可以找到一些像这种那儿卖调色板呀什么的这种小模型，但是在大的博物馆里面几乎没有找到，还是说我们当时行色匆匆没有仔细看哈。
对，会不会是它的这个生产开发并没有开的很开放的很大，这个因为毕竟它要授权，
有可能，对，
很可能它控制这个使用权，
有可能，有可能，对，有可能是在控制使用权，对，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一个原因吧。
民间的衍生品应该很多，是不是？
民间衍生品实际上也都很，我觉得很有局限，对，就只是局限于那些符号呀，还有一些这种骆驼骨的一些工艺制品。像我喜欢的这种画，特别像这个美杜姆群额图，我至今为止我没有看到，
没看到。
对对，所以这个是有一点点可能大众的这些流行的一些口味
趣味
实际上还是
不
在这里，可能不在这里我只能这样说，
有可能，很有可能。
对， 对，
太好了，好精彩的分享哈。那我们现在稍微休息一下啊，等一下我们回来继续。
Maybe.